哎，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第二次还是第一次跟新路，我们可以在线上聚会。你们等一下，好像还有分小组嘛，啊，所以我们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到第25节。我假设你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啊，我就不再重新念了啊。这段圣经讲到施洗约翰的父母，他们怎么样在施洗约翰出生之前上帝在他们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啊。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7节啊，这里讲到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一位祭司啊。那么他的施洗约翰的母亲名叫以利沙伯，这两位都是亚伦的后裔啊，因为做祭司他必然是利未人啊，是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后裔里面还有分支派，还有分家世宗族，其中有一个家世就是成为大祭司，其他的是做祭司。第6节这里提到啊，他们两人，这是一对老夫妇啊，两人。在第7节提到，他们两人年纪老迈。第6节讲到，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很少这样描述，夫妻两个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常常看到弟兄或姐妹，这里提到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然后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有人翻译这一节经文翻成：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都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都没有可指摘，我们是新路团契嘛，我们主要就是夫妻或者是为父为母。这里提到就是这一对夫妻，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他们好像同心合意的，都让彼此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保持一个所谓合宜的美好的属灵的光景。都是义人啊，就是说，在神看为是义。那神看为是什么义呢？这个在旧约的定义就是，他们乐意照着一切他们所知道的诫命礼仪去遵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第7节啊。可是你要知道，在神面前有好的关系有好的光景，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儿女，因为以利沙伯没有生育。我觉得"不生育"这3个字翻得很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能或不能，是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在神面前敬虔的人啊，应该有这个，应该有那个。可是显然，在这一对夫妻身上，他们从年轻到年老，专心的服侍上帝，他们好像并没有照世人所想啊，有美满的家庭。好像没有，他们只有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悦纳的夫妻啊。夫妻彼此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夫妻一起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从年轻到年老，这个很重要。那么这里提到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我觉得啊，现在讲到夫妻啊，很多是讲到如何经营夫妻的关系，这个没有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的把圣经，把一些属灵的资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从别的夫妻身上听到的见证，让我们把夫妻的关系经营得更好，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其实可能更需要我们关心的是，夫妻两个人一起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换句话说，夫妻两个人不是主体。夫妻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可以敬畏神、服侍神，神是主体啊，让我们夫妻成为可以为神而活的一个倚靠神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到了第八节，提到了撒加利亚，就是丈夫。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看到经文又出现在神的面前，共祭司的职分。很显然，他是服侍上帝，是祭司。照现在的研究或者说有的文献知道说，当时是旧约的圣殿还在就是希律王。后来重修的一个圣殿，祭祀都照旧约的所谓的礼仪诫命在做。所谓按着班次，就是轮流，因为祭司很多，他们必须排班排班了就是大约人家那个时候，他们现在说1年52周。大概可以排到1周到2周，需要全时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供祭司的职分啊。那照第9节，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的殿烧香。那么祭司他还有分工，可能跟着。在祭就是按着班次能够进到神面前供祭司职分的，不止他一个人，在不止他一个人当中，然后抽签要抽一个被选的人进到主的殿中，然后烧香这是当时候的一个祭司的服饰。这里提到烧香，第10节也提到烧香。祭司在里面烧香，百姓在外面祷告。那么第7节提到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就是烧香的那个坛。这里连续提到3次跟香有关系。提到香的时候，提到百姓在外面祷告，祭司在里面烧香很有意思。那这里就慢慢的引我们 进到撒加利亚这一次的这个服事实质的内容。然后这位使者啊，就是主的使者，向撒加利亚显现。12节，撒加利亚看见，惊慌害怕。这是两个不同的动词啊，一个是惊慌，一个是害怕。我想他的意思是很类似，看见这个使者向他显现啊，我想会害怕，会惊慌。如果你从上文看，就是他看见主的使者在殿里面向他显现，啊，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撒加利亚这一辈子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个应该是第一次眼睛看见主的使者向他显现，所以会惊慌害怕，因为这是以前没有的经验。如果你往后看看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啊，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啊！描述这个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天使看到撒加利亚害怕，然后他要他不要害怕。有的人说，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天使，第一次见到天使，会因为看到天使的那个外貌，我们会害怕，这是一个可能。可能有人猜测他会放光啊，他会穿白色的衣服啊，都有可能。但是13节，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他自己解释，天使自己解释。你为什么不要害怕？他说：“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所以我的理解啊，撒加利亚在烧香之后，或者烧香点燃的同时，他在圣殿里面的服侍，应该接着就是献上他的祷告。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那么天使说：“你的祷告被垂听。如果撒加利亚这一次进到圣殿里面烧香，然后他祷告被垂听，天使说：因为祷告被垂听了，所以你可以不要怕。”我再讲一次，因为你的祷告被垂听了，所以你不要怕，并不是因为我很恐怖，或者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所以你不要怕。这个原因非常有趣啊！这个有趣是，如果就一个所谓的祭司啊，祭司烧香，祭司祷告。祭司应该害怕的，其实是你祭司的职分没有在神面前被悦纳。那么，祭司的职分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悦纳？就你要按着规矩，照着上帝的礼仪诫命，做好祭司的职分。进到圣殿，按着次序，按着条例烧香，然后献上祷告。然后呢，祷告被垂听。啊，我觉得你知道啊，如果一个是祭司，如果他很重要的一个服事是祷告，如果他一辈子都在圣殿里面，经常的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不停的献上祷告，你知道，让他最失落或者是最害怕的，没有别的，是他的祷告没有被上帝垂听。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使鼓励他，鼓励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确认他的职分，在他供这个职分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祷告被垂听。好了，下面一个问题是，他祷告什么？因为接着在第13节的后面。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好，所以很多人就说13节啊，撒加利亚
你待会分享
祷告
一些
被
男性
垂
们说的
听，
一些福
是
音，
因
福音
为
主题的。
他的祷告，他每一次进圣殿都祷告一件事情。这一次，哎，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
这样的
哦，
神来
没
做
问
的
题，
很
我
多
听
了。
了。”什么呢？就是你们为自己没有孩子祷告，那现在我听了你们的祷告，我就要准备给你们一个孩子。我听过所有讲这段圣经的人，就觉得很受安慰，因为他终于他这个求小孩子的祷告被垂听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啊，这个可能性其实不大。为什么呢？请问你啊，如果你是祭司，你一年你只有一两个礼拜可以在圣殿里面祷告，你是身份是祭司，你的祷告主要是私祷还是公祷啊？你主要是为以色列祷告还是为你家里祷告啊？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因为剩下有50个礼拜，他不需要进到圣殿服侍的话，他有非常多的时间。如果他真的希望得到一个孩子，他为这个事情祷告。但这一次你在上帝的面前进到圣殿，烧起了香，你的祷告被垂听。所以我觉得。他的祷告应该不是为他自己有一个孩子祷告，他的祷告其实是为了，你注意看啊，很多人说，哎，有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会出生，这个小孩在14节他要叫约翰，然后他会让爸爸妈妈欢喜快乐，会让周遭的邻居、其他知道的人也喜乐。15节。他在主面前，就是这个小孩施洗约翰，将来要为大，他要像一个拿细耳人一样就是完全的献给神用。然后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孩子非常特别，他从出生还没有生下来，在母腹里面，他好像就被分别出来要给上帝。我猜这一段圣经很重要，重要在第16节。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上帝要赐给他们，16节。那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呢？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所以我觉得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遵行主的诫命，他献上祷告，他的祷告，我觉得16节的可能性远远大于13节的可能性，因为他的祷告里面可能并没有约翰，也不一定要为自己求一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第7节讲了，他们两个人年纪都老迈了，对吗？这个天使说你会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撒加利亚是不信的。第20节，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因为你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呢？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知道他。跟伊丽莎白不会再有小孩。当你年纪越来越老迈，你应该你的祷告里面就没有小孩子的事情了。 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事情，就是16节以色列人回转。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像一个祭司烧香在神面前的祈祷。那么他讲到他进去服侍烧香的时候，第10节，百姓在外面祷告，这个叫里应外合啊。请问你百姓在外面祷告什么？他在里面祷告什么？如果他在里面，他关心的是上帝啊，求你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你的面前。可见的，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圣殿、从祭司就开始了，就是以色列人应该离上帝其实越来越远。啊，你们都知道，希律王不是一个敬畏神的王，所以第5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王其实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可是这个王做王的时候，上帝兴起一些祭司，这些祭司的祷告就是求上帝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16节是关键的话啊，我觉得上帝用了一个他们夫妻两个人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式，让以色列人回转。就是寄给他一个小孩子，然后又让这个孩子可以像第17节像以利亚一样，有他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你注意看啊，15节他要在主的面前为大，他大大在哪里？他敬畏神，敬畏神在哪里？圣灵充满在母腹里面又怎么样？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些叫所谓以色列人，借着像以利亚的施洗约翰，能够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好了，义人的智慧，义人有谁？至少在这里有两个人，叫做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节圣经很不容易懂啊！这节圣经被很多教会的牧师拿来，就是用在教会的牧养上，医治2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可是，在经文在这里啊，当以色列人回转。他说：“这一位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人，他可以在主的前面行，或者是说他在主的前面，他先出来走在前面，预备主要显明的道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是什么意思啊？我只先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这里面。”撒加利亚的他的职业是祭司，祭司是世世代代做祭司。你是祭司的儿子，你生下来就是要准备做祭司，要学做祭司，而且一定只能做祭司，除非你身体上有其他的瑕疵。那换句话说，如果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的职分是什么？是先知，不是祭司。那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小孩很特别，特别在一个地方，就是他生在祭司的家，但是他这一生不做祭司，神特别拣选他，圣灵充满，然后新酒浓酒都不喝，要在以色列人面前为大，因为他要选择另外一个服侍主的职分，叫先知。这个是打破传统的啊，各位，你知道，换句话说，这一家人都要开始改变。你知道，祭司大家都住在一起嘛？那个村子可能都是利未人祭司。你看第1章的第57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要给他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哎，这你看到没有？邻居很高兴，他们有一个孩子，因为邻居觉得他生下来这个孩子就应该叫撒加利亚，为什么？就准备要来做祭司。可是这一条路并不是上帝为他们这个家选择的路，所以当你知道当这个这件事情，施洗约翰真的生下来的。结果，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从不能说话变成能说话了。当他能说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第67节被圣灵充满，就说起预言。他的预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说第76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前面。”这就呼应了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将来有一个孩子，要在主面前，要行在主面前，像以利亚一样。”换句话说，他的父母啊，就是撒加利亚也好，这个以利沙伯也好，你知道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裔。他们会以这个职分为荣，他们也预备自己一辈子用这个职分来服侍上帝。他们当然也很自然的期待，他们如果有孩子，这个孩子就接续他们的香火，承传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职分。可是不是，他们要改变。所以啊，我刚刚这个分享是要你们注意第17节，主的使者跟撒加利亚讲话的时候，他说：“你的儿子要像以利亚一样，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坐在儿女身上，上帝为儿女有一个上帝预备的一条路，上帝在他们身上要预备的路，常常父母不一定接受啊。我现在讲的路啊，不是指的兴趣、职业、专业，我现在讲的路就是我们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服侍他的位置，我们是一个预备自己在主面前，在神面前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啊，上帝在孩子身上的角色，父母要学习帮助他寻求这个角色，然后让这个角色被神使用，然后父母要看着神使用他孩子的儿女的这个职分也好，这个角色也好，然后彼此成全，这个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个是比较小范围，从家里来讲，那叫比较大范围，从这个以色列人群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当施洗约翰真的出来在约旦河边侍奉主的时候，那你们知道他的信息比较严厉，他会直接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然后第9节第三章，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你看到没有？当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已经在做很多他们在扮演的角色。比方说， 这里的众人第十节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要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要这样做。这个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神让我们有余，不是让我们有余，就是有余。神让我们有余是分给有需要的人。我们有余当然希望多一点为孩子预备啊，可是孩子不一定缺少啊。你要知道，他这里讲是分给那没有的。然后12节有税吏来受洗，税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行业。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所以路加福音有记载，税吏一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矮子，叫做撒该，是不是？撒该这个矮子，他是属于悖逆的人。因为他可能多拿了别人的钱，所以13节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拿。可以看到，我们各行各业，下面是兵丁，各行各业，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专业的。可是我们在各行各业做我们专业的同时，我们要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啊，所以我们把专业的角色扮演好是一件事，在专业的角色上扮演好的同时，你看见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照神的心意去行。好，我们回到第一章啊，第一章当这件事情被主的使者讲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对撒加利亚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次的经验啊，一次改变。这个小孩子，我自己的认为啊，读这段圣经，我自己的认为，他没有在这一次的侍奉里面为他的孩子祷告，这样才叫做一个尽忠的祭司。他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他关心的是以色列人要回转，他关心的是以色列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已经离开神很远。那结果，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回转以色列人的方式，就是借着一个人的服事，像先知一样扭转整个以色列人的对神的一种态度，而这个扭转的关键的人物，居然就是他的儿子，给他一个儿子啊！所以这是上帝在他们家做的一件很稀奇的事。因此，到了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呢？我凭什么？我老了，我太太也年纪老迈了啊！”所以基本上他是不相信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不相信上帝要借着他有一个叫约翰的儿子，可以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而上帝要成就的事，就是他一直以来在神面前祷告的侍奉，蒙上帝的垂听。我也可以这样想啊，有的人，很多人都希望神的教会兴旺，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可是神什么时候会叫教会兴旺？神叫教会兴旺的同时，一定会兴起一些神特别使用的人。神特别使用的人，跟神要兴起的百姓是合在一起的。但是神什么时候要兴起这个人，然后让神的百姓能够被神兴起，背后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尽忠的服侍、忠心的服侍啊！所以我们可以在平凡中遇见那个不平凡的上帝，做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理解的话啊，这一对老夫妇就 就非常令人感动啊，非常令人感动。他虽然不信，他就很诚恳地讲出来。第十九节，天使回答说："我站在神的面前。"你看啊，又是神的面前。第一次神的面前是第六节，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第二次是撒迦利亚在神的面前，这是第八节。接着是他将来要生的这个小孩，在15节，他要在主的面前。然后这一次是天使说。我站在神的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个大好的信息报给你。你告诉我，好信息是什么？好信息是我有了一个儿子，这当然是一个好信息。可是，如果整个圣经四福音你去读，真正的好信息，应该是那一位救赎的主。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施洗约翰是为他预备道路的，而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之前，这个好消息就被传开了。这个好消息的好在哪里？是好在这个家今天可能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叫以色列人长久以来所盼望的事。被主成就，这是真正的好消息。到了时候，20节，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大概就是10个月，怀孕，一直到孩子生下来，这段时间给他留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他不再能说话。因为他要亲眼看到上帝应许的这个好消息成就，我想这个就是要让撒加利亚更深的经历做祭司的服侍啊，真的是都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一对夫妇，在神的面前有一位祭司的摆上。在神的面前，将来有一个先知，就是他们的儿子；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天使叫加百列。你看啊，在神的面前，都按照神的差遣，按照神的时候，按照神兴起的人，做成了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神要挽回他的百姓。所以到22节，即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所以这整个的事件，作者给他一个定义描述，叫做异象。他不只是看见使者，他也祷告蒙垂听，祷告垂听的方式，祷告的结果。都在这一次的事件意象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有孩子是一个，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孩子捣蛋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有的时候觉得心里很挫折啊，特别是啊，跟你顶嘴的时候，或者是悖逆的时候，所以你不要着急啊，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我们自己先要回来，靠近上帝，儿女不在父母的手中啊。我一直都在跟新入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情，儿女是一个产业，但是它不是你的产业啊，这是上帝的产业，只是。借你的手稍微过个水因为他大了，他就会离开我们，他就上帝为他预备的路要奔跑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神学家叫毕德生毕德生就说儿女就是我们家的客人。来我们家做客20年，你要尽量对他好一点， 时候到了，他就会走的。那你对他好的话，他就会记得你，以后呢，还会回来看看你，啊，因为他是客人，他不是这个家的主人。我觉得这个描述啊，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即便是在西方文化，我觉得即使在东方的文化，你慢慢的你也可以看到。最后两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24节，伊丽莎白怀了孕，隐藏了5个月。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就开始应验了啊。第25节说，在主在眷顾我的日子，就是这5个月，上帝让他真的怀上了孩子。我想这个也超过伊丽莎白原来所想象的。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啊！有人说，伊丽莎白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年纪老迈，对一个做姐妹的来讲是一个羞耻啊！这是一种解释啊，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他真的是义人，如果他真的是敬畏神，如果他真的……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配搭，最关心的是以色列人的回转归向神的话。我想，真正的羞耻是他们的服侍没有果效，没有什么果效呢？以色列人回到神面前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他们的摆上有任何的改变。当然，上帝使用的方式很特别，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已经很稀奇了。这个孩子要做成他们那么多年以来的服侍，好像看不见的果效。我觉得啊，服侍主啊，父母不要太忧虑啊，因为上帝啊给我们孩子，感谢主，但是孩子。其实最宝贵的是，他们将来可以找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一条路，他们可以继续的按着上帝的心意把这条路走完，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觉得这整段的经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神做成一件事，必然是借着他使用的人。包含父母，包含同工。你看啊，撒加利亚这一对夫妇，他们既是服侍主的同工，他们又是为人的父母，所以一直他们自己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要叫他为约翰。当他们确定要叫他为约翰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就是换句话说，他们过去一辈子服侍的经验，不能用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他们一辈子学的就是做祭司，培养祭司，他们的祖父母也是祭司，也教他们这一辈子用祭司来服侍主。可是到了施洗约翰这条路，之前的路停下来，一条新的路开始。这个对父母来讲，年纪大了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但是是上帝的路。那对孩子来讲更不容易，因为左右邻舍全是立位人加上祭司的孩子。换句话说，他们讲的、听的、说的、想的，全部都是祭司的文化。他要在祭司的文化里面开出一条路，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长大，记不记得？他为什么穿骆驼毛的衣服？他为什么吃蝗虫野蜜？因为这个都是先知的，彰显他先知身份的东西，跟祭司完全没有关系。所以父母的经验，最宝贵的经验是帮助孩子走上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一条路。啊，你会不会说觉得这个传承就断了？ 但是我们人看着传承断了，可是神给他的那一个传承的路刚好就开始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想象的路不一样，没关系啊，我们父母的都有一条路，都替孩子在里面琢磨来琢磨去啊，但是他常常不一定走上这条路。可是我们要更关心的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一条路走上去了没有？为他祷告，我们做父母的忠心的服侍，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都遵行主一切的诫命，都没有可指摘。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ending 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啊，耶稣出生之前的一个很有趣的记载啊。只有路加福音在耶稣降生之前提到四个老人嘛，这一对夫妇撒加利亚、以利沙伯，到了第一章后面，到了第二章，还有一个叫西面。还有一个叫女先知亚拿为什么是老人？因为老人才知道他们真正当时以色列的需要。先知也好，祭司也好，或者是一直在盼望弥赛亚降临的西面也好，他们都需要神为他们开一条路，在以色列人当中。好，现在是8:04，3分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